下面是焦点新闻。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透过新闻稿表示，拜登将在当地时间16号利用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在印尼塔里岛召开机会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新闻稿指出，两个人将讨论维持和深化美中沟通管道，负责任管理竞争，并致力于在双方利益一致处共同合作，尤其是因应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两个人仲将讨论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议题。美方资深官员在电话背景简报中表示，期望这次会谈能有深入且实质性的对话，双方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彼此的优先事项和意图。据预计，两个人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拜登亦都将就如何负责任管理竞争提出想法。官员指出，预期拜登会坦率地表达对某些议题的关切，包括中国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带来威胁的行动、对人权侵犯行为，以及美方和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中国损害经济做法的担忧。但是官员亦都表示，双方会讨论美中可以且应该合作的领域，并提出具体做法。两个人亦都预期就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议题进行讨论，包括北韩和乌克兰议题等。自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在8月访问台湾以来，美中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美中在台湾、南中国海、贸易和很多其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白宫预计拜登和习近平首次面对面会晤不会带来任何切实的政策突破。一位官员表示，这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寻求可交付成果，亦都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国安顾问沙利文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会上讲到拜登下个星期一和习近平会晤预期时候说，不应该将这次会议看成是一个会有具体交付成果的会议。拜登星期三表示，他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他希望给习近平划清红线并管理红线，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冲突问题。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7.7%，低过9月的 8.2%， 进一步远离6月登上的40年高点 9.1%。 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 6.3%， 低过9月创40年来新高的 6.6%， 显示通胀压力暂时减轻。美股当日开盘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升9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以及 NASDAQ 综合指数涨幅达到 3.6% 和 4.9%， 之后涨幅略微收窄。美国通货膨胀自从去年飙升，主要在于经济逐渐走出武汉病毒疫情大流行阴影，财政刺激搭配超低利率刺激旺盛消费需求，全球供应链却是因为疫情陷入大混乱。俄乌战争今年在2月爆发，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全球通胀情况恶化，促使多国央行积极紧缩货币政策。美国通胀顽固，另一背景就是就业市场吃紧，薪资迅速上升，民众还可以应付物价飞涨。但是近几个月，通胀逐渐从货品散到居住、医疗等价格易涨难跌的服务领域。劳工部数据显示，居住、汽车保险、休闲等费用在10月上涨，抵消了中古车、服饰及机票价格跌势，其中包括屋租的居住费用升了 0.8%， 创下1990年8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是核心通胀主要动力来源。为了恢复物价稳定，美联储3月起已经连续6次加息，导致房屋利率飙升，房市陷入不景气， 好多潜在买屋人士选择租屋，市场供不应求，加上屋租通常是每年签约，不是好像屋价这样短期变动剧烈，都令到居住费用涨势更难扭转。美联储月初连续第四度决议加息三码，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 3.75% 到 4%， 是2008年1月以来最高水准。经济学家表示， CPI 升势虽然减缓，但是仍然处于高水准，因此 Fed 将继续加息。但是11月会议的时候，他们表示将缩小加息幅度，因此12月加息两码的几率升高。不过在12月会议之前，还将公布11月就业报告及 CPI 两项重要数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在俄军决定撤回到第涅帕河东岸之后，乌克兰南部超过41个定居点已经修复了。较早之前由英国政府发起的远程军联合部队 JEF 的10个成员国的防长及代表星期四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了会议，与会的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宣布，荷兰政府将向由英方主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捐款1亿欧元，大概是1亿美元，用来资助乌克兰购买军事物资。挪威政府宣布将向由英国主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捐款大概15亿挪威克朗，大概是 1.5 亿美元，用来购买无人机、无人机干扰设备和炮弹，来供乌方使用。西班牙政府星期四仲宣布，将在西班牙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4架英式地对空导弹发射器的基础上，再对乌克兰援助2架这种发射器，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帕斯表示，应北约的要求，将增派2架发射器。拜登政府同一日亦都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英式防空系统导弹等防空装备，额外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药，21000枚155毫米火炮炮弹等军事物资，以及用于寒冷天气底下的防护装备。五角大楼指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一共向乌克兰承诺超过了19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自2014年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1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五角大楼说，自2月24号俄罗斯开始无端和野蛮地入侵以来，美国已经承诺超过186亿美元的援助。为了满足乌克兰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美国将继续和盟国伙伴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关键能力。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讲话中向宣布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等国表示感谢。他说，这些资金以及来自其他合作伙伴的资金将用于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装备，并将为未来工作。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负责人的马诺尼星期四在 MSNBC 的早安Joe节目中说，民主党这次在纽约国会众议院的多场关键竞选中失利，这些竞选本来应该锁定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而纽约也都成为这次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的一个例外，失去了几个被认为是可以获胜的选区，包括位于长岛的两个选区，以及马洛尼自己所在的第17选区。马洛尼星期四坦言，是我让人们失望。他表示，本来可以赢得多数，是我们能力不够，亦都没有跟纽约市郊区的选民对话。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纽约共和党人屡建战功，而其中长岛的表现最为亮眼，因为长岛的四个国会众议院议席全部由共和党夺得。两年前，民主党在纽约国会众议院的席位是20-7，而今年共和党在保有原有席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席，让比数可能拉到15-11。 另一方面，尽管现任霍楚星期二击败了长岛第一国会选区的众议员李修顿赢得了连任，但是两个人的得票差距仅是6%，比民主党人在纽约州赢得的全州选举差距要少得多。曾经为纽约市两党候选人助选的选举专家，纽约小房东组织创始人何德伦分析认为，纽约州共和党为众议院翻红贡献了力量。就凭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拜登到纽约站台，令我牺牲宾夕凡尼亚州的机会来保纽约这件事情上来看，讲明纽约的共和党人已经相当厉害。在两年前参议院50-50的决定性控制权的关键之席曾经落到乔治亚州，今年同样的情况预计将再次发生。由于第三位候选人自由主义者 Chase Oliver 在11月8号的首轮投票中获得了 2.1% 的选票，所以这个足以令到民主党的现任参议员 Raphael Warnock 和前乔治亚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共和党人 Walker 的得票率都无法超过一半。另一方面，在这次选举里面， Warnock 和 Walker 的得票率差距不到1%，目前由 Warnock 略微领先，而接下来的决选活动运作将会和其他竞选活动类似，但是会有密度加强、连续几个星期的激烈游说、广告宣传和竞选代理等活动。乔治亚州选民现在就可以申请缺席选票，但是民众需要到11月18号才可以寄出。邮寄的选票亦都必须在12月6号投票站关闭前寄到，同时12月6号亦都是决选的投票日。州政府官员表示，提前投票必须在11月28号之前开始，尽管一些县可能开始得更早。今年的乔治亚州是否能够连续第二次成为改变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仲要取决于 Arizona 州和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竞选结果。在这两个州，共和党人正试图取代民主党现任参议员。鉴于参议院的党派席位差距很少，全美各地的很多竞选都吸引了资深的竞选代言人。不过无疑的是，乔治亚州已经成为全美民主党和共和党投入的竞选中心。预计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人亦将会利用各种集会吸引所有可能的注意力，来打破目前不明朗的对峙。